我们今天早上的读经都是在新约，第一处的读经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读18到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我们翻到新约第四卷书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1到14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谢谢 Vanessa 的读经。圣诞快乐，平安夜快乐，平安夜快乐 Vanessa 姊妹。我跟我的儿子玩一个游戏啊，平安夜的前夜快乐，平安夜快乐，然后不断的这样加进去。那我热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当中，我看到我们当中有带亲人朋友来聚会，所以特别欢迎这些亲人朋友，希望你来到我们当中被热情的接待，也能够有一段非常美好的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我的名字叫提摩太，我是教会的牧养职工之一。那今天呢，我想来看到我们的圣诞歌里所唱的一些非常奇怪的歌词，因为圣诞节的故事啊本身是非常怪异的。 那这首歌的圣善夜里，圣善夜里有一句歌词说，疲惫的世人喜乐欢腾。我们大多数人提到圣诞节疲惫，你会心有体会，那圣诞节也有喜乐欢腾吗？真的有喜乐欢腾吗？我的岳母来参加了8:30的聚会，那我的岳母她经常会买圣诞贺卡，但是今年她买的少了，因为当她看到圣诞卡上写和平希望快乐的时候，她就心里面感觉好像不能真心的说这些话，觉得这和平希望快乐说得很讽刺，卡片送不出手。圣诞节对我们有些人来说压力很大，那圣诞节我们的确会感到很疲倦啊、如果你是父母，哇，你要买购物，你要旅行，你要准备礼物，准备食物。那今年我自己也感到比较紧张。那有我读的一些灵修资料说啊，你是怎样影响你的孩子的呢？你紧张压力大的时候，也会把这种紧张压力传递给你的孩子。我觉得哇，这很糟糕哦。我们的身体呢，会让我们失望，我们会感到这样的疼痛。我今年45岁的了，你们当中有谁45岁或45岁以上，并且收到了？收到了自行车或者滑板车做礼物的没有吧？因为你的身体承受不了这样的运动。圣诞节期间我们也感受到各种友谊家庭关系的紧张，我们意识到有一些人际关系很难维持好。我们圣诞节期间与家人聚会压力也会比较大，我们当中有些人跟家人的关系比较疏远。我家里面有一个弟兄或姐妹他跟我们关系比较疏远，每年圣诞节期间因着这疏远的关系呢，我们不是很快乐。那可能最近你有至亲去世，这是第一个你没有这位至亲与你共度的圣诞节，所以我们各种层面都感受到了圣诞节的疲倦。当我们看到这些疲倦沉重和破碎时，我们就要问，圣诞节怎能喜乐欢腾呢？但我们当中的确有人在这种疲倦沉重和破碎中经历到了喜乐欢腾。那如果你愿意呢，我们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走进圣诞节的故事里。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并且与奇迹结合在一起的故事。那这个圣诞故事让我个人以及我们当中接受耶稣的人找到了一个惊喜。虽然圣诞节很怪异，但是我们从圣诞节里能找到我们生命当中缺失的一块拼图，这块拼图当你得到以后，最终会给你整个人生提供最合理的解释，最终给你提供喜乐跟欢腾。那首先我们来看圣诞节故事里的怪异。那我们教会圣诞节期间呢，在学习这个约翰福音。今天我们听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也提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不，你可能来教会有一段时间，或者来教会时间不长，但你可能有听到了马太福音里面的耶稣降生图。你生活在西方世界，肯定都会见过这个耶稣诞生图。你来教会也会听到约翰福音第一页，可能我们大家不太熟悉，但是这里福音书第一页我们比较一下，你会发现马太福音呢，它就像我们看电影时你点播播放，它记述的是耶稣降生时 发生的事情。我们听马太福音呢，故事就开始在我们脑海中滚动，我们可以开始想象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但约翰福音呢，第一章它就像电影中你暂停播放，然后你来听这个导演的评论，让你听听此刻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我们平时看电影也有这样的经历，有一些电影呢，它会中断，然后有导演插入导演的评论，这就是约翰这位作者所做的。当约翰点击这个暂停键的时候，目的是为了指出圣诞节的故事到底有多奇怪。我们有时候对圣诞节的故事太熟悉了，就会忘了它的真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从父而来。那约翰在第一章里，如果你以前也读过的话，你会有留意到约翰他是耶稣的一位门徒，他把道肉体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这几个词联系在一起。约翰用道这个词，他指出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这个词也是话语的意思。我们平时啊会注意到，如果有人跟你说话了，你就可以通过他的话语真正认识这个人。约翰在这里也是说，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人，我们是亲自与神相交，神亲自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人，你就遇见了道成肉身的神。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耶稣降生的事件中，我们听到玛利亚要称他的儿子为以马内利。马太介绍说，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人同在的意思。那犹太人听见以马内利，他就会明白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与人同在。当约翰点击这个暂停键的时候，他解释说，从太初就存在的神，他成了肉身，活在我们当中。肉身这个词啊，是个奇怪的词。上帝，我们脑海里提到上帝，就会知道，哦，上帝嘛，就是万物的起源。上帝，他是永恒的，他是全能的，他是神。但上帝成了肉身，肉身，他提到这个肉，那肉身我们能联想到什么？其实当时当约翰福音铸成的时候，那个时代他选择肉身这个词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他没有用人类，没有说上帝成为人，也没有说上帝成为身体，他用的是肉身。上帝成了肉身，肉身让人联想到肌肉、血液、骨头。上帝，我们对上帝这个概念，如今他是上帝成了肉身，成了有血有肉的肉身。当时一世纪的人提到肉身会觉得，哇，很肮脏，很低下。但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 啊，我跟我的家人到悉尼去购买圣诞的礼物，那很多人都在拍自拍，悉尼很多人都在自拍，拍自己的肉身，然后他们把它分享到社交媒体。我们很喜欢我们的肉体，但当时一世纪的人听到上帝成了肉身，成了肮脏低下的肉身，这是很大的一种冲击。上帝成为肉身，成为必死的肉身，这个表达是非常奇怪的。所以我们圣诞歌、圣诞故事里唱的就是这些。上帝成了肉身，他是以马内利，这真的非常的怪异。我越思考这件事情就越觉得怪异。我们也是这样唱的，我们圣诞节的歌曲不断的在唱，我们唱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唱上帝成了肉身是多么的怪异。那有一首圣诞歌，听那天使高声唱，唱到基督诸天同颂扬，基督千古永生王，大展群星求灵阁，普世恩光万众望，真神披上血肉体，圣道化身降城市，甘与常人同起居，大哉我以马内利。那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我们会有圣诞节的平安夜的聚会，也有很多地方也有圣诞颂歌晚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唱的是多么的怪异。上帝成了肉身，上帝成了一个胎儿，他要从一位女人的肚子中被生出来，从子宫里被生出来，他要进入终要归于尘土的人生。成为肉身意味着上帝加入我们，成为必死的人类。我们降生几代被切断时，耶稣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加入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怪异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奇妙。在这种怪异当中同时有这个奇妙，约翰是这样表达这种怪异的奇妙的。我们看到约翰说，当我们看到耶稣，看到道成肉身的神，就看到生命，他是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战胜光。约翰看到生命的本源上帝，他降生为人。当我们看到这个有肉身的耶稣，我们实际上是看到了上帝的荣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以马内利，我们看到以马内利这个人，就是看到了上帝奇妙的荣耀。当玛利亚被告知她腹中的孩子将被称为以马内利，这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当时马太呢，他就开始寻思眼前发生的一切有什么意义。他看到了这种很深层的奇妙，他当时不是很简单的就想，哎呀，我要生孩子。他更多的是在思索这件事情的奇妙。旧约呢，通常会把上帝描述为行神迹的上帝。旧约很多的语境，他们把上帝描述为他经常会行一些在人看来不可能的神迹，让人脱离罪和死亡。 所以我们说上帝是行神迹的神，根据旧约的教导，就是上帝会做一些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救人脱离罪和死亡。玛利亚能明白这一点。我们耶稣降生700年前啊，有这么一段经文，这可能玛利亚也熟悉这段经文。当时有一位先知叫以利亚，他提到上帝要所行的神迹。那屏幕上有一些经文，大家可以翻到啊，以赛亚书7章。那我们回到古代的以色列，古代的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领土不断缩小，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的很多宗派啊都远离拒绝了上帝，去跟其他的国家拜偶像。以赛亚书7章末了告诉我们，以赛亚书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时有一位犹大王叫亚哈斯，他生活在耶路撒冷，但他周围有很多的敌人想要把他吞灭。当时以色列从某种程度来说只剩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了。第一章亚乌西亚的孙子约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却。有人告诉大卫家，也就是亚哈斯家，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树被风吹动一样。当时亚哈很害怕，因为他意识到上帝应许说，我们从旧约当中就读到了，上帝会借着大卫家的后裔来拯救以色列。但他现在看到自己可能马上都要灭亡了，所以他害怕，他害怕大卫的血脉要断了。第四节，上帝对亚哈斯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叙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谋谋害你，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打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定不住，必不得成就。第七节，虽然上帝看见了他们的恶谋，但他们的恶谋必立不住，必不得成就。原来亚哈的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叙，这里是藐视他们的意思。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不是信，必然不得立我。这里听起来是很多的政治在里面，但是神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些人呢就像点着两头的棍子一样，你敲断一头，那一头就断了，他们不能造成威胁。第十节，耶和华又对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上帝告诉亚哈斯，你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我身上，你求我，向我求一件神迹，求一个兆头。求一个兆头，你可以求一个人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兆头，我就坚固你的信心。那十二节， 耶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他浪费了这次机会。以赛亚接着说，大卫家，你们当亲，你们使人厌烦喜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善择恶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善择恶之先，你所憎恶的那恶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这里实际上是说，他是向整个大卫家说，我们读旧约就意识到，所有的以色列王，大卫以后的所有以色列王都没有听神的话，但上帝应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儿子，他叫以马内利。当孩子呢降生的时候啊，犹大周围的土地会成为荒芜之地。十七节非常有趣，因为上帝接着说，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以利亚接着说，耶路撒冷要被破坏成为荒芜，所以这是一个兆头。在黑暗、无望、压迫、紧张当中，童女要怀孕生子，她要被称为以马内利。上一周大卫牧师告诉我们，有很多的神迹指向耶稣的降生。那此时在黑暗、压迫、无望、黑暗当中，也有一个兆头，就是有一位婴孩要被童女所生。那更奇妙的是，以利亚接着说，以赛亚接着说，以赛亚书第九章，这个孩子降生之前，世界要越来越黑暗，濒临死亡。那人的存在会是这样，非常的黑暗，濒临死亡，就是人必死的特质，让人觉得非常的紧张、压抑。但是，紧张中的人不再有各样的紧张和压抑，生活在黑暗中的人要看见大光，有一个光照在黑暗当中。因为有一位婴孩要降生，他会有政权，他会被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和平和政权要传到永远，他会永远掌管大卫的宝座，他要设立公义直到永远。这一个兆头，这一个奇迹啊，它不仅是童女怀孕的奇妙，更奇妙的是，这个孩子，他是上帝。这是上帝所行的最奇妙的神迹，就是他自己成为人类，降生在黑暗的无望的世界，降生在濒临死亡的世界里。这是为什么约翰这位作者呢，他暂停耶稣的降生来评论，告诉我们耶稣降生的意义。耶稣是上帝的光，他进入到我们的黑暗人世，目的 是要把黎明之光带给人类。我们圣诞歌里同样也有这样很怪异的歌词，就是唱上帝成了肉身，同时也指出了上帝降生为肉身的奇妙。那上帝降生为人，他是为了驱赶黑暗，驱赶死亡。我的妻子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恳求以马内利降临，歌词当中唱到清晨日光恳求降临。那不同的翻译呢会有不同的传统的翻译。那清晨日光恳求降临，借主降临欢慰众心，冲开长夜幽暗愁云，驱散死亡深沉黑影，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我们歌唱这些圣诞歌，我们喜乐欢腾，因为我们明白黑暗临近我们。为什么我们会疲倦？因为有黑暗。我们之所以疲倦，我们的身体之所以让我们失望，我们之所以人际关系有破碎等等，这是一个疲倦的人士。我们是这个人士当中的一员，这是个黑暗的人士。即使你对圣诞节情绪很高涨，但你很快就会发现这种高涨的气氛很快就会消失。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呢你突然狂喜，然后突然之间你又感到很悲伤。可能你是成人，你也很享受这个圣诞节的气氛，然后过完圣诞节你就想，哎呀，这美好的东西都过去了。我的记忆当中我们过去曾住在北领地，我们家每年都会从北领地去到墨尔本，就是我祖父祖母生长的地方。我从小圣诞节的记忆都在祖父祖母墨尔本的家里。我青少年的时候我的祖母去世了，但每次我去到墨尔本，经过我的祖母所在的房子，我就会记起那是我的祖母曾在的地方，能记起我非常多美好的记忆。但我不能再回去这些记忆里，不能再回去找我的祖母。所以圣诞节期间你经历这些事情，你会觉得很怪异。但我们歌唱在疲倦的人世当中有一个奇妙的神迹，让我们思考人生肯定有更深刻更美好的意义。这是为什么对我们大多数在座的大多数人还有我自己来说圣诞节会有疲倦，但我们听见上帝驱散黑暗驱散死亡，让我们最终能喜乐欢腾。圣经告诉我们死亡和黑暗是因为我们与神隔绝，我们与生命的源头上帝隔绝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黑暗会有死亡。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上帝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来到充满黑暗的世界，来到被死亡侵略的世界。他来是因为他的恩慈和恩典，他的仁慈和恩典如此深广。他来赐我们生命。上帝 他是忠信的，他信守他的承诺。约翰福音介绍耶稣说，耶稣就是上帝的仁慈和恩典向人彰显。当上帝降临人世，他不是像有这个核子弹或者世界末日那样审判人类。他降生首先是降生为婴孩，我们提到他道成了肉身，他首先是以婴孩降世为人。我们思考一下，他不是战士，而是婴孩。当你看到一个婴孩的时候，你现在脑海里想象一下一个婴孩，我们看到上帝降生为脆弱的婴孩，他是从子宫里出来。我们有俗话说，一只脚出了子宫，另一只脚就进了坟墓。上帝降生为婴孩，说明什么？他为什么把自己置于人类中最脆弱的地位，把自己置于必死的地位？当时希律王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要把所有的婴孩都杀掉。我们读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的一生都有很多人拒绝他，每一部福音书都表明上帝被人拒绝，他自己也清楚自己降生是为了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降生为婴孩，就是他要跟必死的人一样。上帝居然把自己放置在必死的人这个位置。这是圣诞节故事的怪异。上帝成为人受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能给人带来死亡。生命的源头降生为必死的婴孩，必死的人，借着他的死，他战胜了死亡和黑暗，能把生命赐给人。每部福音书也都记载了耶稣从天而降是为了要受死，他也呼召人要信靠他，信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人，凡信靠我的就必有永生，不信的要死在罪中。圣经里谈死不仅是肉身的死，而是死后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是为什么我们去见上帝之前，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我们拒绝上帝的人生要被修正过来。当耶稣道成了肉身，就是要把这个罪得赦免和免于审判的恩赐给我们。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在圣诞节期间可以喜乐欢腾。我们看到降生从天而降的婴孩长大成人后为我们受死，他实际上是战胜了死亡。那现在我对生活在疲倦中的你们所有人来说，我们会有经历罪，经历邪恶，我们得罪人，别人也得罪我们，我们可能也意识到我们与生命的源头切断了。你们需要再一次听到上帝邀请我们来接受他的仁慈和恩典，要与他和好，罪得赦免。那今天可能这正是你所需要的，你可以现在马上做出决定，带来改变。你只需要开始跟上帝交谈，你对上帝说，上帝，我需要你帮助我，我马上要死了，我需要你来赦免我， 我想要接受你的赦罪之恩，接受你借着耶稣所赐的赦罪之恩。你的话不用说得很花俏，你只需要明白圣诞节的故事的真意，然后跟上帝求。你也可以跟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交谈，也跟邀请你来的基督徒朋友交谈。可能你今天听了感到有兴趣，那你就回去继续读约翰福音。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约翰福音第一页，你可以在圣诞节期间读完约翰福音。圣经很容易就能找到，网上啊，还有可以去买打印出来的，你可以网上搜索约翰福音。你也可以每周日随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会来思考学习有关耶稣所赐的希望。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福音课程。这个福音课程其实是交谈式的，我们会有一段交谈的时间，那我们会交谈有关耶稣圣经的事情。你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带来提问，我们会给你提供一种很轻松很自在的环境，让你可以问出你心中的问题。那我们屏幕上有更，你扫描二维码可以了解有关英文福音课程的详细资料。我们福音周完后一月十四号也会有中文的福音课程。那最后是总结了，我们今天学习到圣诞节的故事很怪异，但同时也很奇妙。上帝成了肉身，降生为婴孩，目的是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人，驱散死亡。生命的源头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你可能感到了你的疲倦很沉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在疲倦和沉重当中可以喜乐欢腾，因为我们找到了耶稣所赐的希望。我个人找到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找到了。你也可以这样，虽然有沉重有疲倦，但你能明白圣诞节的真意，找到希望，从而喜乐欢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称你为父，你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你降生为人，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家人，成为你的儿女。我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祷告，祈求你帮助我们珍视你所赐的耶稣。为我们当中感到疲倦沉重的人祷告，祈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得着圣诞的希望，在沉重疲倦当中能找到希望，找到喜乐。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